弟兄姊妹平安。那个问一下大家，这个功课有没有做啊？我问一下，你这个礼拜你每天有等候15分钟的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哈。你们自己去跟小班长讲哈，加3分哈。好，还有那个旁听生哈，你们有做也举手好不好？哈，这个就说。你一定要照着去做哈，这对你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不只是一个功课，这功课是帮助你的生命可以被建立起来的，哈。那所以是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一生、对你的永恒，真的非常重要，哈。你不要小看现在的15分钟，你15分钟一个开始，主就开始看见你对他有兴趣。主就开始要一直来做他深奥的事在你的身上，他就开始会把他心里最宝贵的一点一滴来开启在你的里面，这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而且除非你开始有花时间去亲近神，否则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事情你没有路，你没有路，哈。我们很多外地的人听了录音带以后跟我讲说，他真的是听了录音带照着这样做以后，他一直渴望他生命可以有成长，可以有突破。他真的是照着这样做以后，他生命开始长起来了，他开始有路可循。好，那所以你们要好好去做，包括你是旁听的哈，旁听的除了只是说没有学分，可是你要去做才与你有益。好，好，那你这个礼拜，这个功课你有背的啊？我们有背3处经文哈，你有背的举手。好，好，请放下哈。这个可以跟小班长讲哈，加3分哈。好，我们背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说，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蒙耶和华的恩惠啊？啊，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他说什么？先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哈。还有呢，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这人变为有福，好，你喜不喜欢做有福的人啊？神跟你讲有福就是有福，哈，你去做这件事你真的就有福了，哈。开始花时间去等候神，你真的是有福了，哈。那啊，他说这样的人蒙耶和华的恩惠，哈。好，还有呢，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哈，到底什么是等候神？啊，会的举手，会的举手，可以加分，快！什么是等候神？哈，道道，哈，势力在神的面前，还有呢，只答了一半。势力在神的面前，要注视他，哈，注视他，哈，啊，瞻仰他的荣美，哈，这样，还有，也就是说，等候神是指什么？等候神其实有2种意思，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wait for 的意思是什么？等他来，好，他还没来就等他来。还有呢 ，wait upon 什么意思？他已经来了，对不对？哈，已经来了，我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哈啊，亲近他，注视他，哈啊，守他所吩咐的，哈啊，好。那那除非你会怎么样，你才会怎么样？你会 wait upon。才会 wait for， 对不对？哈，你如果没有常常亲近他，势力在他面前，你常常等不到他来，你就已经受不了了，都自己来了。好，那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什么的原因？贫穷的原因，哈，就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好，你没有来一直来吸取他的生命，来什么？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你必须一直来，你是本于他的， 然后呢，你必须要一直依靠他，要一直连于他，一直要连于他，好，然后你要归于他，好，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单独活的，人没有，在四世纪里面讲到说什么，啊，他说他们都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好，啊，那个四世纪那个时代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好，没有王，他们不。没有来真实来认识神，来倚靠神，来顺服神，所以那个时代是不被纪念的，那个年代是不被数算的，不被纪念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懂得来仰望他，来倚靠他，我们基本上我们活着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是不被神纪念的。也就是这个日子是你单独活的，像行尸走肉一样的。好，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严重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几堂会继续讲这一方面。我现在先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要等候神？等候神的重要，你要问你等候神的重要，你从哪里可以告诉我们啊？到底这个等候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啊？能够结果只栽在溪水旁，嗯，还有没有？增加我们对他的渴慕，好，还有没有？得到生命，嘿，对，寻得他的就寻得生命嘛，哈，好，王的脸光有生命嘛，好，我们需要常常来瞻仰他，让他的脸光把他的生命一直倾注在我们身上。那我现在讲就是说，为什么等候神是最重要的？哪里有讲？啊，好，除了穆安德烈讲说，等候神是这个当今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对不对？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耶稣自己说的，说什么？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哈，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我们来一起再来看哈，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哈，42节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哈。那也就是说，是神自己口中说的，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就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少，很多事都不是那么重要，但有一件事是最重要。这就是讲到说，你需要来侍立在他面前，听他，听他，常常来听他。那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好，那我等一下再接着讲哈。我想先请我们一位姊妹先做个见证哈。好，我们先请加纳来给我们做见证。
嗯，我要讲那个等候神哈，是神秘密的美容术。啊，大家现在看到我哈，大概不会想象我从小是一个过动儿哈。那我这个过动儿的话，根据我妈妈的描述，就是我会在原地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那时候有人就是用就是我的亲戚会说给我很多钱，或给我个很好的礼物，叫我坐在那边5分钟就会是我的。可是我坐1分钟之后就一起来，就会起来，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一直跑，一直跑，就是。很多的就是不能停下来。那我到长大之后啊，这个不会，因为你长大就不会就慢慢就好的哈，不像有一些像气喘啊这些的。那我长大了之后啊，我常常在我的家中一定要有声音，我要不然就是开电视，要不然就是开收音机，就一定要有个声音在旁边。然后我就很喜欢讲话，然后到一个地方就会一直动，一直讲话，一直会弄一些好笑的很好玩的。所以在一般社交场合都会蛮受欢迎的，因为我到哪里都会制造一些很刺激的一个环境这样。那我也觉得蛮好的哈，很受欢迎，就在人的眼中都常常被肯定，然后被赞美，然后被喜欢这样。那后来因为一个很大的神允许的苦难临到我，所以我就进入了这个内在生活。刚开始学等候神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对我这个过动儿来说哈，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如果神能够做成在我身上，你们在座每一个人一定会成功。 我刚开始的时候神要求不多，就是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就开始等候神。好，所以我常常睡到10点11点哈，然后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去等候主，那这个蛮容易的哈。所以过不久神就有一点点要求了，那就是开始然后8点钟起来，然后就7点钟起来，然后就6点钟，这样就越来越早。那我记得啊，我就是形容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常常战败，在路途中就被战败哈，就是主啊你叫我起来我愿意来等候你，那主就叫我起来了。他通常都是很信实，这种祷告他一定答应的。然后他叫我了之后呢，我就起来了，我说哦感谢主，我愿意来等候，然后那句话还没讲完就睡着了啊，就是这样子哈，开始这样，然后完了就是要起来，要起来，然后翻个身，翻来翻去，然后就又会睡着，然后完了之后就再来努力哈，又好几个月，然后就是下来要下来，然后要冷就可以，我们做美女说啥，冷了就会醒嘛哈，可是不会，我掉到床旁边，在床旁边又睡着，睡到天亮这样，然后就是从我的床旁边一直到我的客厅，到我的那个沙发椅，要坐在那边等候神，这一段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历程哈。我常常就是在床边睡着，要么就是到 hallway 的时候就睡在 hallway， 就睡到天亮，然后再一步一步哈，慢慢就爬到那个客厅，然后在客厅的上面的时候也会睡着哈，到路就是半途，所以我常常打败。那我中间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就算了哈，因为我刚开始的前5年我是住在明尼苏达州啊，我是每一年2次的特会过来参加哈，所以没有同伴嘛哈，有的时候也会就会就是放弃。结果可是神常常就是用接着江牧师的录音带哈，就是一直就会有话一直跟我讲，就激起又激励，又说啊、哦、主我愿意来，哦好我又愿意了，又听到这个见证哈，那个话就又愿意了，所以我就又再开始这样操练。所以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程，可是慢慢的定时定点定量，我就可以从15分钟开始，一直到像我现在固定都会等候到1个钟头或者等候1个钟头以上。那我觉得后来当然神会用各样的环境显示出来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哈，因为神有时候要给一点怎么讲，就是好像一个奖励，然后让你觉得说哎、欸、这个真的有效，然后愿意，然后就被鼓励，然后愿意再继续下去。那我第一次的发现神在我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改变我的性情哈。那我从小因为是老大，然后非常非常受宠哈，所以我的自己很大，脾气很大，只要一不顺心的我就会发很大的脾气哈。那所以我这个脾气常常是我一个自己我不能控制那的一个障碍。那结果我记得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受到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伤害哈，所以我后来对这种事情反应非常非常大。结果后来有一次像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就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在停车场里面哈，那个美国人骂我说是叫我回亚洲哈，那我也跟他大骂叫他回欧洲去哈，所以我就是那个脾气就一爆下来就是不能够控制的这样。然后可是等候主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有一次我在我的工作上面，那我的上司是一个白种人，那他有一次就来跟我讲可以说有点吹毛求疵，就挑一些事情，然后叫我不要这样做。那后来我就说哦好那我就不这样做，然后我就拿了我的那个要写的文件就坐旁边坐下来，我坐下来写几句说主啊我的气到哪里去了，我这次怎么不会生气，因为说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是会让我平常会很暴怒，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就是有那种想法说你是不是种族歧视我，或者说你为什么别人也这样做，为什么一直在那说我。可是我最后来写一写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呀主啊我的气去哪里，我气去哪里，去哪里了，我怎么不会生气了，我好高兴。然后那一次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反应，然后很享受那份平安，然后很感谢神。那主就是好像我觉得在灵里面好像觉得说哼哼哼哼，看我做了什么这样子，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感谢神在这方面让我有一个得释放的经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神改变我的心思，你知道我们心思常常是不能控制的哈。那我初二信主以后，我就在诗班里面服侍。那我常常有献诗的机会哈。那个献诗的话就是 从前面一直到先师的时候就开始想啊想啊准备啊，然后就是一直脑筋里面就是不能控制的一直转，等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安排那个安排，然后唱完了之后就开始讲刚才怎么样，刚才一直想刚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一直会患得患失的那种思绪，常常就是一直想着自我哈。那我就常常在这种紧张还有非常自觉的一种情况之下，那还有发现神也常常把我这样子改掉了就是拿掉我这样子的不能控制的一种的那个心思的情况哈。像现在可以就是说要做哈，就是前面不会去特别去想他，也不是我故意不要，可是我就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心，就一直把心归给神，归给神，然后注视在他的身上，然后完了之后就说谢谢主耶稣，然后就把他放一遍哈。这不好的话也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好哈。那很好的话就是主归给荣耀归给你，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做了哈。所以我很感谢神，他在我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定力哈。那我相信在95年以前你碰到我的话，我真的不是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哈。那我从小就常常因为闯祸弄了一大堆的那个烂摊子哈。我非常记得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我希望不是主啊，就是说哎，我希望我睡觉起来之后啊，我就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啊，我重新开始。然后我以前做的一些就是很不成熟，然后很糗的一些事情哈，都没有人会知道。然后那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可见呢我常常在那样的境况当中哈。那可是我觉得现在哈，我不会，我会真的是很感谢神改变我我觉得我活的每一天都是这么扎实，这么有意义，而且我知道我在成长，我也不会对我做的不成熟的事情很计较。那就我觉得对我还没有成熟的，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我知道我有一天可以身体可以长大，费那个新娘的衣服。感谢主，荣耀归给他。
感谢主哈，一个好动儿哈，神都有办法让他安静下来等候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有盼望哈，很有盼望。他妈妈说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会这样走迷失哦，离开家迷失3次哈，8次，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就这样走迷失了哈，所以妈妈很紧张哈。那所以这样的好动儿哈，神都有办法可以这个借着等候神。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刚开始等候神都是一段蛮不容易的，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即使我们不是好动儿，都会有一段当我们要跟神单独面对面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肉体的不愿意哈，不喜欢哈，因为那个仇敌会那个来就是让你放弃，让你不想要哈。我们上礼拜有讲过为什么等候神那么困难，因为这是仇敌最反对的一件事。他可以让你忙很多属灵的事，只要你不来连于他，他可以让你忙于很多事，只要你失去这个最不可少的这件事，他就成功了。因为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好，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讲到只有一件事是什么，是在哪里？诗篇27篇啊，27篇。而这个两个讲到只有一件事的都是讲什么？都是讲到等候神，瞻仰他的荣美。好，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哈，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那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很成功。好，所以你这一生你只要抓住这一件事你就成功了，你好好的在这件事上一直去操练，即使刚开始操练很多失败，就像刚刚我们的姊妹所说的，好，他刚开始的操练就说每次一说要起来亲近神，然后呢他说从房间到客厅他每个角每个地每个点他都有睡着过，睡在走道上，睡在客厅，睡在床边，好，也就是说这么爱睡，这么爱睡，好，力不能伸，就是睡着了，但是没有关系，你屡败屡战 而且我发现神很看重你那个奋斗的过程，你那个奋斗，因为我就是听他的见证，哈、哦，这样一下起来，等又睡在床边了，哈哈，啊，睡在门口，睡在走道上，啊，爬到客厅，然后没多久又睡在客厅，好、哦，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神的心多么受感动，你知道？我听了我都很受感动，你看神听了不是说，到底要睡到几时啊？神是不是这样？不是，神就是很受感动，觉得这个孩子这么竭力的想要来亲近我，好，这么想睡觉，可是却竭力愿意来亲近我，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对不对？那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好，所以他到今天可以成为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听他讲，他说他以前一天要睡九个半小时，每天，他是个护士。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就说一定要睡很久身体才会好，就他现在可以变成一天只睡5小时，哎，你可以相信吗？好，而且可以这个现在当护士又可以当全修生，这是很奇妙的事。好，有丈夫，好，然后还可以这个又当护士又全修生，那又可以身体很好，你会发现神让我们的生命找到那个意义，连于他，你就发现你连于那个无穷的大能，否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浪费了，实在太多都在浪费你的生命。好，那你看一天省了4个半小时可以做多少事啊。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哈，这地方，我们请来看哈，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好，谢谢。那我看到这一段哈，我就想到哈，这个马大哈，你想想看马大的心情，好，他在那一天，他一定觉得啊，好兴奋，我今天可以大展身手，哈，我这个手艺那么好，哈，好好的为耶稣备办一桌的酒席。哈，这位我所爱的哈，这位恩主，我可以好好为他备办一桌酒席。哈，那然后我这个妹妹啊，就是可能手脚比较笨一点，哈，没有我这么有才华，这么能干。哈，那这个也不打紧，至少也来帮忙。哈，可是却老是坐在那个地方。哈，那。这个耶稣来了，肚子饿了，赶快伺候他吃是最重要的。可是呢，没想到耶稣的话却是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也会有许多的筹谋、筹划。我们一生也可能烦恼很多事情，哈，然后计划着很多事，哈，安排打算着很多事，哈，那或者呢，我这一生里面，我也为耶稣计划着要怎么来服侍耶稣，哈，来也烦恼了很多事，可能头脑都想着要怎么来为耶稣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啊，好，这样。可是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就是说，我可能忙着很多事， 都是属灵的事，好的的事，而且是为耶稣做的，但在耶稣眼中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好的，但是呢，但是在神的眼中可能并不重要，并不重要。那耶稣说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就是你要来坐在我的脚前，听我，听我心里要跟你分享什么。那这件事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去明白的。好，我们常常照着我们的热心去爱去做，就好像这一次上一次我们在座的一位全修生哈，一位姊妹哈，她就交通，她说上个礼拜哈，她就在这个晴雨炉的敬拜的时候哈，在敬拜的时候，那个主就光照她哈，主说哈，你的那个起初的爱已经不见了，哈，就说你对你先生的爱哈。是虚浮缥缈的，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摸到你先生的心，好，你先生一点都没有办法感受你的爱，好，那所以他心里感受到的是受伤害，好，而正如同你对我的服侍都没有摸到我的心一样，神说你觉得你爱你先生，可是你的爱一点都没有摸到你先生的心，正如同你所做的服事并都没有摸到我的心一样。好，那这位姊妹就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哭在主的面前。好，她就跟主悔改。好，那也就是说，你要看见一对一对的夫妻哈，或者说父母对孩子哈，我们常常。都是用我所以为好的去爱对方，好，我所以为这样就是爱，我喜欢人家怎么爱我，那我就这样去爱对方。可是问题是，对方喜欢的是什么？就好像这个昨天情人节哈，有些我记得以前不是以前，就是我去东岸哈，有一位太太告诉我，她说她先生哈就在她的情人节还她的生日送她一打的玫瑰花，她说她的心哈拿到那口玫瑰花，她心好痛哦，就觉得说你宁可买几颗大白菜给我还好一点，就这玫瑰花这么贵。这么贵，你花钱去买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平常这么节省，好，就不实际。对他而言，他觉得不实际，你知道吗？这就每一个人需要的、喜欢的不一样。好，那可是有些太太可能非常喜欢玫瑰花，这是每个人不一样。那你必须知道对方在乎的是什么。那我们这位耶稣，万有都是他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你能给他什么呢？啊，你能给他什么？他要的就是你的这颗心，你这颗愿意来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跟你谈心。我们上礼拜讲的，对不对？那个姊妹说，耶稣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耶稣说什么啊？他说啊，整个世界你都要担这么多人的担子啊，哈，好，啊，解决这么多人问题。耶稣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耶稣说有，然后呢？耶稣说什么？来跟我谈心。耶稣说来跟我谈心。哎，这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哈。我们常常都只是耶稣好像就是无穷供应者。呵呵，我要什么来跟他祷告就好。我们从来不想到耶稣喜欢我们跟他谈心，而且耶稣他说他人类渴望被爱的那个心，其实是在反造他造了人，就是渴望来分享他的爱，也渴望来分享人自动自发的爱。这就是耶稣所要，所以耶稣会讲这一句这么绝对的话。耶稣讲的那种话，你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去听。他说不可少的，真的就是不可少的。可是跟我们的思想是很不一样，我们常常是每件事都不可少，只有等候神是可以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等候神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做别人也不知道， 还有呢，我等候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感觉，有时有感觉，有时没感觉，这个感觉呢到底主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宁可把这个时间拿来读圣经，我读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读圣经的功效，我去传福音一个小时也有一个小时的功效。可是唯独等候神一个小时，似乎有感觉到他一点甘甜的同在，可是呢，然后呢，这个到底做了什么呢？你不知道。但这其实正是奥秘中的奥秘，神正在你的里面做最宝贵的。因为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也就是你现在来亲近他，没有一分钟是突然的，因为耶稣不会跟你说谎，不可能说你亲近他你没有感觉就表示你什么都没得着，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因为神说他就必亲近，那他不会说谎。所以你没感觉是因为你里面有还有很多的杂乱的思想，很多的杂草使你觉得没感觉。有时候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好，那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哈。你们要服侍主的一定要知道会怎么回答人家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我等候神，我没有感觉，到底主有没有做工？有。为什么？第一个是他说的话，好，他说他就必亲近你，他必亲近你，他一定做工在你身上，他亲近你一定不会是突然的。那还有呢，第二个是我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片，我们的心就像一片好广大的杂草，很高的杂草。那你等候神这一小时呢，神已经把你拔掉了这么多的杂草，可是你晃眼看过去这一片的感觉好像都没做工，这样你了解吗？好，看起来好像没做工，其实他已经拔掉你里面很多的荆棘杂草。所以为什么说赞美很快就会有见证，等候神是需要一点时日或者年日才会有见证可做，但是那个见证就是很扎实的，就像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动儿现在可以生命整个这么大的改变，谁能改变好动儿呢？那没有办法改变的，对不对？可是神一段的年日以后，你会发现神会做很真实的生命的变化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做印证圣经上所说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他的同在一直来做成在我们身上。好，那你们发现哦，玛利亚哦，就因着他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其实玛利亚你会发现他并不是很有才华，很能干，很会讲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你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哈，玛利亚讲的话也并不多哈，那可是他总共就是在圣经里面被耶稣称赞两次，没有人被称赞这么多的，哇，他这一生太值得了。而且那个称赞都是那个上好的称赞哦，不是普通的称赞哦，就是称赞说这个他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上好的福分。好，第二个称赞是什么称赞啊？普天下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述说他所做的这件事。好，这个在马太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哈，十二节、十三节，念十二、十三就好。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好，哇，也是说 传福音都要讲他所做的焦香膏这件事。他这一生简直太值得了。那为什么他这么聪明呢？啊，为什么他这么聪明可以博得耶稣两次这样的称赞？总共做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他坐在耶稣脚前而已，就是他坐在耶稣脚前听。那其实耶稣的那些使徒们、门徒们不常常也坐在耶稣脚前吗？他不止坐耶稣脚前，还跟耶稣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哈啊！而且亲自参与神迹，他们也去分饼、哈、分鱼，哦，还有哦，还有，哈，是吧？五饼二鱼变得还多出十二篮，五千人吃饱，还有十二篮余下来。他们也进入神迹当中，参与行神迹有份，因为他们去分饼分杯嘛，对不对？好，分饼分鱼。可是呢，为什么门徒没有被耶稣称赞呢？他们也都听了耶稣讲了，耶稣说他要受难，好，他说他要受难，第三日要复活。那门徒呢，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看是看了，却不明白。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刚刚我们的姊妹她是在明尼苏达州，她听录音带，她就一直在操练。你今天坐在这，你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先锋教会的会友，你也可能在这待了几年了，可是也可能你一次都不愿意好好一直去操练等候神，对不对？他只听录音带，他一直真实去操练了。那我们也可能你就属于这个教会，你好像一直在听，可是也可以都没做，就像门徒一样，他们听了，听是听了，却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耶稣讲他要上十字，他说他要受难，人子要被杀害，哈，这样，然后第三日要复活，他听不明白就丢到脑后，听不明白就丢到脑后。可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听了以后就觉得，哦，那我耶稣要受害了，我要把我最宝贵的来交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趁着他的时候，在对的时候做了最对的事情，他就打破了他的玉瓶，把香膏交在耶稣的身上。那门徒呢，不但自己听不明白哈，当看见有人行动了，他还是心里还是愚钝，知道吗？心里还是还不明白，好，不会说看到他这样就想起啊，对哦，耶稣说他要受害哈，好，已经有人开始把香膏浇在他身上，我也赶快去打破我的玉瓶吧，好，把我最宝贵的拿出来，没有，门徒就怪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的浪费呢？枉费，耶稣哪需要这个香膏？好，你可以去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我读到这个30两银子哈，我就想到那个犹大卖耶稣也是30两哈，对不对？好，所以我只是自己这样想的，我就觉得玛利亚所献上的爱，正是跟耶稣在地上人所给他的那个价值是一样的，同等的，是吧？好，他要捉拿他也是不容易的，好，耶稣会行神迹，所以他们给他30两银子，可能蛮多的，好，那可是呢，耶稣这个玛利亚所浇的香膏也是值这么多。他浇在耶稣的身上，人要出卖耶稣用30两银子，他是把值30两银子的香膏整个来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说你配得我一生所有的积蓄。好，那所以耶稣称赞他说，你传福音一定要一直诉说这件事，也就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这样倾倒你所有的爱在这位恩主的身上，他要我们诉说这件事情。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他 他因为门徒这样都门徒这样子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事，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可是呢门徒的思想跟价值观都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活在他们的天然的思想，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哦。好，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他们是听耶稣亲口讲的道哦，好，然后也会去赶鬼，好，然后亲眼看到很多神迹，也经历神迹，好，那可是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都没有改变哦，这给我们真的很大的警惕。可是玛利亚呢，他因为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他真的是渴慕耶稣。人可以听很多道，但是只希望增加知识，可是这里有一位女子，她听耶稣讲话是用整个的心在那吸取，她想明白耶稣说什么，耶稣你要什么，你在乎什么，这个叫摸到耶稣的心。她不是听一边道觉得啊蛮好笑的啊，或者说啊今天道又有一些新的话语在里面，新的开启在里面，他不是不是这样而已，他就是在那听耶稣，耶稣的心，耶稣在乎什么，耶稣要什么，然后他就去配合耶稣所要的，他就去行动，他去回应，回应耶稣，去他去摸到耶稣的心，满足耶稣的心。好，那这个叫做聪明的人，聪明的人，那他整个聪明的原因就是在乎他坐在那听他。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懂得每次花时间来亲近他，就是主我好渴慕要更多知道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好，带着这样心，而不是带一个做功课的心，总算十五分钟到了，好，你带着一个这样心，你会开始不一样。我们再来看那个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四十四章哈，你念十跟十一节。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好，十五十六节，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利未人哈，利未人他们呢神又分为两个，一个是撒都的子孙，一个是其他的那些利未人。好，那只有撒都的子孙呢，神给他们这个特权，可以来亲近我，侍奉我，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还有呢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这是一个特权。那其他的利未人，神说他们不可亲近我，他们只能去站在百姓的面前，站在百姓的面前去侍候百姓，可是撒都的子孙可以来亲近我，侍立在我的面前，然后就近我桌前守我所吩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他的身体把那个幔子裂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可以这样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亲近他，这是何等大的特权，何等大的特权，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宝贵这样子的特权，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功课， 你天然人肉体不喜欢的那个，常常正是你的属灵的生命最需要的，最需要。因为每一次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正是在钉死你的老我，因为是天然肉体很不喜欢的。我们肉体，我们不要说是好动儿啦，我们不是好动儿，天然的人也是喜欢动来动去的。我们不习惯安安静静在神面前，即使一些内向的，内向的好像比较安静的下来，可是跟势力在神面前又不一样哦。啊，内向的可以安静，他只是不喜欢跟人讲话，但是呢，安静下来他的思想也是乱跑的，很乱的。好，可是呢，来亲近神，也就是说来亲近神是跟你的天然肉体很相违背，但这真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好，那你看玛利亚，她的一生，她总共只做了一个服事，就是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脚前，也不需要做菜，也不需要洗菜，好，也不需要忙碌，就只做这件事，被耶稣称赞的这个样子，还普天下都要诉说。那你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事合神心意，我们多么需要来侍立在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很可能像马大一样，好多的烦恼，好多的筹谋计划，好，也忙忙碌碌做了很多，就神说这个都不是我要你做的，这都不是重要的。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服事，而是告诉你说有一个服事要先，就是先来服事神的心，先来亲近他，就近他的桌前，守他所吩咐的，然后你再去做。那你这样去服事的时候，你发现很不一样。你看他的一个服事就百发百中了，好，可以摸到神的心。我们可能做了好多好多的服事，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摸到我的心。好，那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好，所以我们有一次神对神对两个姊妹就说，你们没有体会，除非有来跟我同在而得着更新的时间，否则你们早就被各样的忧虑跟重担压垮了。来亲近我的时间并不在乎我说了什么，而是在乎我自己，不是要听我跟你们说什么话，而就是单单来跟我同在。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力量和治疗的能力是你们不懂得的，这种知识是超过人所能够测度的。假如每一天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愿意这样等候在我面前，就能够治好这个贫病交加的世界了。他说你们只要这样单独的来亲近我，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精神、你们的灵性都要渐渐的变成我的形象，而看见你们、接触你们的人呢，就会因着跟你们这样的交往而更靠近我，更靠近我，这个影响就会一直扩大扩大，当你们就正在使这个地上的某一个地方成为圣所，你知道吗？就是这里有一群人一直这样来亲近我，好，他与人交往，别人就他这样就是在服侍神，别人会因着他而一直也被吸引来亲近神。刚刚带敬拜的弟兄也讲到这一方面，对不对？好，就会被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就会一直吸引一串的人来，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圣所了。好，他说虽然你们必须要做工，不停地耗费自己，好啊，那这个是为你们现在所定下的事物，然而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而且正在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这样单独来与我同在。这就是在侍奉神。好，你看撒都的子孙，那个还是一个特别的侍奉，就近他的桌前，守他所吩咐的。 那说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祷告、每一天的渴望都被收集起来献给我。好，他说因着我与你们同在而喜乐吧。好，我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到地上来，我要引领人来归回与我有邻里的交谈。耶稣说他来就是要领我们归回，归回到跟他邻里的交谈。而当我们这样跟他邻里的交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就一直在被改变，一直被改变，越来越改变成他的形象。这就是他的工作，而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花时间给他，给他一个机会来坐在我们身上。那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服事不一样了，好，服事不一样。那我们下一堂再继续接着讲，我们先休息个五分钟好不好？